溥仪的最后预赛。溥仪被清代一老一少称之为小宣统，他们一家人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光绪皇帝载湉是他父亲醇亲王载沣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他的伯父。同治皇帝载淳是他的堂叔，慈禧太后是他祖母的亲姐姐，荣禄是他的外祖父。正是因为这个关系网，三岁的溥仪才鬼使神差地被推上金銮殿的龙椅，又糊里糊涂地当了三年小皇帝。溥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皇帝，先是满清王朝的皇帝，后是伪满洲国的皇帝，再后来成为战犯，最后被改造为新中国的公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他的饮食生活更是与众不同。溥仪的饮食有三个讲究：讲究营养，讲究滋味，讲究式样。两步，顿顿不得重样，每天不能重复。这样一来，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了。掌管皇帝的饮食机构叫御膳房，御膳房又设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饭局等五局。荤局主管鱼、肉、海味菜，素局主管青菜、干菜、植物油料等，挂炉局主管烧、烤、菜点，点心局主管包子、饺子、烧饼、饼类以及宫中独特的糕点等，饭局则主管粥、饭。以上各级分为两班，各班一位主管，下设厨师六位操作，各局设内监七名，监视和防卫投毒。另外还有五名官吏专司供应材料，屈指算来，直接为溥仪饮食服务者总共75人。在皇宫里，除了御膳房，还有寿膳房、上膳房、贵膳房、香膳房、喜膳房、收翠房等，虽然都是厨房，却分三六九等，等级森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书中介绍，皇帝吃饭另有一套称谓，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溥仪自己决定。吩咐一声传膳，御前小太监便照样传给养心殿上的太监，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太监，这样一直传进御膳房里，不等回音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 由套上白绣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据溥仪的胞弟溥杰介绍，溥仪进膳时，面前竖摆着一个小红炕桌，下面用高凳支着，再接一个大的八仙桌，上面摆着各种菜肴。靠溥仪左侧有个摆咸菜的小桌，右前方是三桌主菜，有点心、米饭、粥等。到了冬天还要加一桌火锅。石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菜送来之前还需要尝膳，即先由小太监用银牌试试饭菜是否有毒，再由太监亲口尝试，确认无疑后方才送上。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溥仪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溥仪就开始用膳了。平时溥仪的进膳是一顿早膳，一顿午膳，一顿晚膳，下午四点左右还要吃一次点心，沙琪玛、豌豆黄、月饼、蛋糕、酥皮点心等等，这些来自各地的名品轮流出现在他的餐桌上。若无特别旨意，任何人都不能与皇帝同桌用膳。皇太后、皇后及嫔妃们一般都在本宫用膳，皇后的膳食不得超过皇帝。根据宣统四年二月赵卷单，也就是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溥仪的一顿早膳就有蘑菇肥鸡、三鲜鸭子、羊肉红焖泡、喷白肉、卤煮豆腐等，荤素菜肴共27道。这些菜肴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溥仪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据宣统二年九月初一到三十日的御膳房清册记载，溥仪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用3960斤肉、380只鸡鸭，其中810斤肉、240只鸡鸭是溥仪这五岁孩子用的。御膳房的美食并不完全符合溥仪的口味，他对御膳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废而不会，淫而不养，淡而无味。这是为什么呢？御膳之所以能够有一身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经做好了，位在火上等候着。溥仪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各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20来样。溥仪吃腻了，御膳房上来的佳肴少不了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溥仪回忆他这个小皇帝的童年时代，时常饥一顿饱一顿，甚至因此得了胃病。小孩子自然嘴馋，有时候碰上爱吃的东西就吃得多。宫里面治消化不良常用的一个招数是让两个太监把皇上架起来，在地上狠狠地蹲一阵。另一个法子是限制饮食，连续一个月只喝糊米粥，饿着他眼冒金星。有一次溥仪饿极了，正好看见某王府送贡品的车停在那里，凭直觉他猛然直奔朝一个最大的石盒而去，急急忙忙打开，惊喜地发现里面全是香气扑鼻的大酱肘子。他不顾一切地抢到一只就咬，不料随从太监眼明手快，上前就夺走，溥仪手中只剩下一根骨头。由此看来，当皇上也不是从小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溥仪难忘中秋之夜，御案中央堆着月饼山，那月饼山从上往下，月饼渐大，名为桃顶的月饼最小，直于顶端，重20多斤的月饼最大，用于垫底，蔚为壮观的清宫大月饼，图案层次分明，井然有致。最外层是花叶蓓蕾形，第二层呈良田沃土状，第三层做八宝图案，最底层是月宫图。殿上的广寒宫三个字工整清秀，殿门正中帘幕低垂，年代微佛。殿门两旁隔扇雕窗，框亮窗明，殿前御阶洁白无瑕，阶梯清洗。殿旁有株参天的桂树，枝繁叶茂，玉兔立于桂荫之下，高大翩然，嘴角两旁的丝丝银须根根可见。白兔捣仙药，药咬中有长生不老之灵芝和瑞草，清宫御厨凭借他们的智慧和技艺，将中国古代广寒宫的神话故事再现于中秋月饼之上。构图之美，四文之精，内涵之风，都达到巧夺天工的地步。一幅月饼照诠释了清代诗人对月饼的赞美，月宫府化成玉兔摇前居，月宫饼自救名蚕子福影，一双蚕兔满人间，毁煞嫦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御厨助丹颜。当夜溥仪要用最大的月饼行赏，或切开分赏众人，或整块赏给御前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溥仪仍居住紫禁城后殿，过着逊地的生活。溥仪对御膳的要求打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做法，对西餐非常感兴趣。他指示郑大水向他的英文教师庄士顿带来的外国厨师学做西餐和摆设餐桌，还在紫禁城的丽景轩设置了西餐饭房。溥仪尽管对清宫传统的膳食不屑一顾，可是天符号酱肘子 却是一个例外，它是西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菜。溥仪经历了从中国末代皇帝到新中国公民的转变之后，来到天府之国四川，热情好客的四川人特地安排了一道叫烧熊掌的名菜。熊掌属八珍之一，与猴头、燕窝、海参并列为中国四大名菜，也是清宫满汉全席的当家菜。熊掌味甘咸，性平，入脾胃二经，具有补气血、除风湿、健脾胃等功效，可治脾胃虚弱、风寒湿痹及诸虚损症。烹调熊掌很讲究，一般来说，熊掌的后掌优于前掌，幼年掌优于老年掌。在掌发和烹调熊掌时，应特别掌握好软硬度，只有软硬适度才余润软滑，爽适不腻。溥仪对吃过的熊掌都感觉略有腥骚味，这次吃的熊掌让他最满意。他特向主厨著名川菜厨师周海秋敬酒表示感谢。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在《我的丈夫溥仪》中回忆，溥仪每天早晨吃完豆浆、油饼、必服大山楂丸，其他两餐后也都要进食大山楂丸，每天不断。原来溥仪从小就体弱多病，常年疾病缠身，他之所以长期服用大山楂丸，是针对自己天生抵抗力弱和肠胃功能不好而采取的食补之法。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和现代研究证明，山楂还有活血化瘀、收敛止泻、降脂降压的功效。周恩来三宴溥仪，令他终身难忘。1959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十名战犯的特赦令，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用茅台酒设宴招待清朝最末的皇帝和国民党总司令等十名大战犯。席间，周恩来端来一杯茅台酒来到溥仪的跟前，说道：“皇帝陛下，你的宫中喝过这茅台酒吗？”周恩来的话一出，连溥仪也笑出了眼泪，在笑声中缓和大家的紧张气氛。第二次是1960年1月26日，就是腊月三十。周恩来听说溥仪孤独，就将溥仪的亲戚全请来，和他一起过辞旧迎新的除夕。第三次是1961年2月24日，农历腊月的29，也就是除夕的前夜，周恩来设宴请了包括溥仪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用茅台酒招待他们。